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师尊转动大法轮，回忆师尊讲法的日子。2007年6月3号发表于明慧网，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到07年3月14号为止，我已经得法修炼13年了，参加过1994年师尊在天津第二期、长春第七、第八期、济南第二期讲法班。作为有幸得到师尊亲授的大法弟子，有责任将师尊当年传法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向未来宇宙的众生和世人见证师尊正法的辉煌历史。今天是4月初八，师尊的生日，谨以此文作为弟子敬献给师尊的生日礼物，唯愿以一颗最纯净的心赞颂师尊。一，师父给我下法轮。得法前的那几年，我的人生旅途走到了最低谷，觉得活着像具行尸走肉，一点意义都没有，苦不堪言。冥冥中有人告诉我，只有修炼才是我此生来到人世间的唯一目的。可是我苦苦等待了多年，到寺庙中、各种经书中、气功中四处寻找，苦于找不到师父，得不到如何修炼的真谛。直到1993年末，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我一看就觉得特别称心、舒服，认定这是一部高德大法，决定就跟这一门的师父修炼真善忍大法。听说天津第二期传法班就要开班了，我立即报上名。那时候新学员都要填一个报名表，写上身体有什么病等个人基本情况。我想了想，自己也没什么真正的病，就是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舒服，我不是为了治病来的。于是在备注栏中郑重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修正法，得正果，度己度人，普度众生。这是我当时心里最想跟师父说的一句埋藏了多年的真心话。一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我的心情就无缘无故地变得轻松高兴起来，多年的忧愁和苦恼奇怪的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尤其是踏上天津这块土地后，更是感到自己已身处佛光普照的一片祥和的场中。为了离师父讲法的八一礼堂近一点，我们在天津警备区招待所住下了。这是家很普通的招待所，一个床位20元。听说师父和女儿就住在这个招待所四层的一个房间。第一天上课前，我和一位同伴去招待所食堂吃晚饭。食堂的饭菜很简单，只有四个清炒的素菜，几乎没什么油水。当时食堂里人很少，我俩在厨房门边一张桌子旁刚一坐下，就见从厨房门里健步走出来一个高高大大、20-30岁模样的年轻人，一下子就站在了我们这张桌子旁，与我只隔一个座位。我心里一惊，这不是师父吗？师父穿着一件简单得体的浅色上衣，身体好像放着光那样引人注目。师父一手端着一小碗米饭，一手端着一盘素炒豆芽，坐下来静静地吃起来。看到师父吃住这样简单清淡，我顿时感到这位师父不一般，清静正派的令人肃然起敬。还没听师父讲法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是心怀敬畏地埋头吃着。忽然我感到小腹一阵往下坠的微疼，便轻声告诉同伴，可我们都觉得来天津这一天吃得很清淡，很卫生，不会吃坏肚子。师父听着我们的谈话没吱声，很快吃完就走了，我们也赶快吃完去礼堂听课。师父开讲后不久说，今天给大家下法轮，让大家摊开一只手的手心感受一下。这时我的小腹又一阵那种往下坠的微痛，还有旋转的感觉。我恍然大悟， 原来刚才吃饭的时候，师父已经给我下法轮了呀。后来我对如来下世必悄悄然这句话体会特别深切，大觉者在一走一过中就把人救度了。二，我找到师父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养成了一种怀疑和批判一切理论和学说的思维习惯，可是听师父讲法的第三天，心中筑起的这道堤坝就全线崩溃了，心想这个师父的智慧简直太大了，用人的想象根本不可度量，简直是在给我们讲宇宙的事情和历史，都是超出常人知识的法理。第二天，师父讲天目时，我的天目就开了。不经意中时常看到，讲台上的师父是一尊巨大的佛，双目放射出金光。可是当我想动视神经看得更清楚些时，却看不到了。看到的就是这个空间，身着西服平易近人的师父。第三天晚上下课后，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发自内心的想给师父行五体投地的大礼，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对师尊的感激和崇敬。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生苦苦在等待和寻求的，原来这宇宙的根本真的是存在的。想起得法前那几年的某一天，练气功中入定了，心中油然升起一念，谁是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在哪儿？脑海中竟然浮现出一位觉者打坐的剪影，冥冥中一个声音回答我，40多岁，是个男的。现在台上讲法的就是我的师父啊，我终于找到师父了。我在心中一遍一遍默默地呼唤着师父，师父，莫名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第四天，就在我本性完全复苏过来的时候，我上街后回住处，招待所楼里静静的，大家都在午休。我刚上到二楼楼梯的一半，就见师父从楼上下来，正好和我走了个照面。当时我内心很激动，可是脑子却一片空白，完全被师父那巨大祥和的场抑制住了，只想出跟师父说一句话，老师好。师父高兴地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后来在长春学习班上，一天听完课后，我们几个留下来找师父谈弘法的想法。师父蹲在礼堂台子的边上，慈祥地看着台下的我们，和我们说着话。我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地瞻仰师尊的面容，发现师父的皮肤光滑细腻极了，比婴儿的皮肤还细腻，根本看不出有汗毛孔，而且非常红润。我当时心里隐约感觉到，度我们的师尊与我们生命的来源、生命构成是何等的不同。师尊后来在1996年北京地坛讲法中讲到了这一点。我向师父双手合十，心中默默发誓，师父，我一定跟您修到圆满，返本归真。师父笑眯眯地望着我，目光一直穿透到我的心底里去。以后每当想起这些幸福的片刻，我都能真切地体会到师尊看到他的弟子一个个入道得法是多么的欣慰和喜悦，就像慈悲的父母把自己迷失很久的孩子接回家一样。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听过师尊讲法的很多弟子都有一种体验，即使是上千人的礼堂，无论你坐在哪一个角落，都觉得师尊在注视着自己，好像是在专对着自己讲法。每次传法班快结束时，师父都要求我们写心得，师父对每一篇心得都要认真过目。上千人的学习班，仅仅看学员心得体会这一件事，师父就要花多少心血。一天，我心想，听老师讲课后，什么执着我都能放下了，就是对一个异性的男女之情想放，可是放不下，我怎么才能放下呢？ 正好第二天师父讲到失与得。当时我就觉得师父一边看着我，一边对我说，年轻人啊，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你求也求不来。这话就像在耳边响起一声炸雷，一下子就把我心里放不下的那块肮脏的执着炸没了。听到第七讲、第八讲的时候，我只觉得另外空间自己身体上大块大块不好的物质被师父强大的功打下去了，身体越来越纯净，越来越轻松。听师父讲到第九讲时，我已经泣不成声了。也许就像师父说的，是我的复元神在另外空间里看到师父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太激动了，不知道怎样感激师父才好，用尽我生命的全部也无以为报。天津学习班结束了，我体会我的心就像被师父拿出来洗干净，又重新放回去摆正了，整个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每当别人问起我天津之行时，我都会告诉他，我找到师父了，我的心安了。我知道师父给了我一个新生，从此以后我会跟着师父一修到底，直至重返真正的家园。三，完全为了别人活着。师尊在讲法中经常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直至一个完全为了别人活着的人。其实师尊的一言一行都在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典范。师尊在长春吉林大学明放宫讲法时，有一天讲法结束后，忽然对台下的学员说，大家等一等。只见师父健步走下台来，从楼下到楼上整整绕场一周，让每一个学员都能近距离看清师父。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师父特意走得很慢，遇到礼堂里每一个过道都要从中间穿过，为的是照顾弟子想离师父近一点，看师父的心情。师尊向大家挥手致意，用慈悲关切的眼神望过每一个人。遇到有熟悉的学员跟师父打招呼，师父总是笑着向他点头招手。当时我们中一位北京老弟子听师父讲法那几天，一直在情不自禁地流泪。师父早已细心地明察到这一点，路过他身边时轻声对他说，你怎么了？别哭了。我当时只感到师尊的形象，人间的任何王都根本无法比拟，用人间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师尊的光辉、尊贵、威严和伟大。师尊是王中之王。可是另一方面，师父又像是家里的一位亲人，那么令人亲近，那么实在、质朴。长春第八期讲法最后一天，师父听说我们北京来的一部分学员订了当天晚上的火车票返京。为了照顾到有些学员要赶回去上班，火车票不好买，又能让我们从始至终参加上完整的一期传法班，师父特意将最后一天的答疑课提前一两个小时来上。师父处处为了别人着想，为学员着想的例子很多很多，在每一期传法班上都有发生。每期传法班结束，学员们上台给师父敬献锦旗时，师父都站在台子的一侧微笑不语，那慈祥的神态就像慈父慈母。每当有学员流着泪握着师父的手，说着感激不尽的话，甚至要给师父磕头时，师父的眼圈都会发红，眼里含着慈悲怜悯的目光，时时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感佩，师父怎么这么好啊。师尊在郑州的传法班我没去参加，事后听去的同修讲述了这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几个北京同修做了一种压模的小法轮图，想在学员中低价出售，定价8块钱。他们刚刚得了法，懂得要去掉利益之心，不能在大法中赚学员钱的道理， 认为这已经是把价压得很低了。课间，一位女学员拿着小法轮图的样品去请示师傅。师傅听了他们的定价后，很干脆地回答，我看也就值8毛钱吧。师傅说出的价比他们原先定的低了10倍。当时那位女学员就哭了。这件事给我们大家都上了深刻的一课。师傅为学员们着想，不想给学员增加一点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师尊是在为大法千秋万代的永世流传负责，教我们坚持不动钱物的原则，让我们把路绝对走正。同时也是为弟子的修炼负责，借此是最大限度的去弟子的利益之心呐。师父教我们怎样双盘时，总是亲自坐到讲台桌上做示范，常常把外套脱下来交给身边的弟子，自己亲自动手去搬桌椅。那个时候的情景，真像看到工厂的师徒俩在干活一样。有时一天的讲法结束后，师父还不能去休息，还要不辞辛苦地留下来和工作人员一起调整场上的灯光、扩音器等设备。在天津时听一个学员讲，他去找师父谈事，进屋看到师父正在亲自动手搓洗一件泡在盆里的衬衣，碗里泡着当做午餐的方便面。一个将宇宙大法讲给我们的人，却显得如此平易，为度众生如此辛劳，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这样的伟大真是玄奥不可测，是我们做弟子的永远都学不完的。四，师尊转动大法轮。我印象中，师尊每一次讲法的结束语都是站着对大家讲的。师尊每一次都要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这个法传出来是不容易的，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大家一定要珍惜，千万不要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等等。当时我们懵懵懂懂，听不大懂，只觉得有时讲的我们心里酸酸的，很沉重，只想流泪。又感到师尊这番话一字重千金，里面有很深很大的内涵和玄机。现在回想起来，我悟到那番话里有我们难以想象的整个宇宙历史一般漫长的师尊正法的艰辛，为度众生遭受的无数的苦难，预示着1999年720以后旧势力给师尊正法制造的邪恶干扰和破坏，给大法弟子造成的巨难，蕴含着师尊和大法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和整个宇宙大群的天体众生给予我们的期望。所有师尊在后来正法时期慢慢讲给我们的法理，仿佛都压进这短短的几分钟结束语当中了。在天津第2期传法班闭幕式上，我第一次看到师尊站在台上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那时我一下子差点哭出声来，我的整个心灵整个生命都被提起来，融进这大道宇宙的宏大旋转中了。师父和大法重新造就了我的生命，作为大法中的一弟子，我唯有去努力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完成师尊和大法赋予我们的真正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得法一线牵，十年转瞬间，即参加李洪志师父两次传法班的点点滴滴。作者加拿大许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12日。从1993年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法轮功这三个字到现在，11年已经过去了，回想在得法之初的日子里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却一直留在脑海中，愈久弥深。1993年， 我在湖北武汉的大学求学之时，看到了杂志上关于法轮功的介绍文章，那时的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不知为什么，内心有说不出的欣喜和兴奋，但兴奋之余也很着急，我在武汉该找谁联系呢？好在文章的结尾留下了当时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联系人王志文的通信地址，通过他的回信和介绍，又联系到武汉当地的辅导站，各种几经周折。八月份，我终于找到了位于汉口的武汉辅导站。回想起来，当从武汉辅导站站长手中接过第一本法轮功时，那时的我还的确不能真正的知道我所得到的到底是什么。第一次参加师父传法班，大约是一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9月，接到武汉辅导站徐站长的电话，说师父将要来武汉办法轮功培训班，这是第二期武汉传法班，9月25日正式开始，地址是在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个礼堂。这是一个为期八天的学习班，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记忆中，师父很和蔼，穿得很朴素，短袖白衬衣和长裤。师父一直在讲台上讲法，还记得自己当时听法的感觉，听到师父讲了好多好多从来没有听过的，有的明白，有的不太明白，有的相信，有的不太相信。但当时思想中就一个认识，法轮功好，我要好好修。师父每天课上讲完法后，就开始教授或复习五套功法，并下台来亲自纠正学员的动作。记得师父有一次在课上说，让大家体会一下法轮的旋转，让大家把手掌心向上放在胸前。只见师父在讲台上把手向大家一挥，真的在手掌心上有旋转的感觉，当时觉得奇妙极了。清理身体的过程，我的感觉很小，也许是身体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整个八天学习班的中后期，思想业的干扰却非常大。当然是后来才知道那是思想业，脑海中不断涌现怀疑大法和师父的念头，好像怎么压也压不住，但是一进学习班就没有了。10月2日，学习班最后一天的讲课后，看到师父打大手印，心中感觉到一种无法描述的美妙。而且我们所有学员都写了一下自己在这几天参加学习班的心得，交给了师父。10月3日下午，师父要来和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合影，就在学习班的礼堂外，我们分练功点和师父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被我收藏在身边。参加师父济南传法班，有幸再一次参加师父的传法班，是在1994年6月的济南。当时我和练功点上的两个学员从武汉坐火车前往济南，起身比较晚，但是在火车上不期而遇了很多武汉学员，修炼人在一起真是很亲切很轻松，大家一直在交流心得，没有座位大家就站着谈，有了座位大家就让给年纪大的和孩子坐。终于在学习班开始的当天到达了济南，一统计，我们这一火车来了100多个学员，可是还有没有参加学习班的门票呢？在我们着急之际，负责卖票的学员告诉我们，已经给我们预留了100多张票。至于是谁，怎么知道我们会有100多个学员要从武汉赶来，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我参加的这次是济南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是在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体育馆内举办的。当时的情景，在现在出版的济南讲法录像中都可以看到。能够再一次参加学习班，聆听师父的讲法，使我倍感亲切和珍惜。在学习班上，又经历了一次清理身体，这次可是有感觉了。 发烧感冒的症状，到学习班结束就好了。而且当时学习班上的两个小插曲，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一个是师父在讲法过程中，叫扇扇子的学员不要扇了。当时济南的天气已经是有些热了，而且几千名学员坐在一起，体育馆里的空气挺闷，温度也的确不低，所以扇扇子的人真的不少。可是当师父说完不要再扇扇子的话后，真的一阵凉风吹过来，很舒服。当时我还奇怪，这体育馆里人这么多，门窗也基本都关着，这是哪里吹来的风呀？而且还是凉风。再一个小插曲就是，由于我们这一批学员来得晚，预留的100多张票都是最后几排的，我心里总觉得听师父讲法听不清也看不清，而且还想把师父这次讲法录音下来，好带回给练功点上的其他学员听。所以学习班的后几天，尽管当时会场里的工作人员一再要求大家要对号入座，不要走动，我还是跑到前排坐在台阶上。可这时录音机就再也不转了，怎么摆弄也无法录音，只好放弃了。可回到武汉后再用，没有任何问题。这对于我当时的修炼，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遗憾的是，由于其他的事情，学习班最后一天的答疑无法参加。现在想来真是，到现在我已经走过了11年的修炼之路，这其中也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总能感觉到师父不离不弃地一直在引导着我，看护着我。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我虽然也走得磕磕绊绊，但是请师父放心，我会走好这最后的每一步，不辜负师父的厚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春雨的文章《忆师恩》，师尊引领我走上大法修炼，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1日。我是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多次见过师父，并且聆听师父的教诲。我一直想把那段经历写出来和同修分享，今天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一，师父为我去病。我今年81岁了，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才使我的生命延长至今，师父的救度之恩无以言表。听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得了好几年的中耳炎，在出麻疹时又得了风流眼。48年共产邪党围困长春，饿死老多人，我也差点饿死，得了胃病。49年因经济困难租了一个四处漏风的小泥土房，又得了风湿病。结婚以后，怀孕7个月时得了肾盂肾炎，治也治不好，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平时容易感冒不说，又添了偏头痛、低血压、鼻窦炎、类风湿、多种妇女病、慢性阑尾炎、骨质增生等18种病之多。到农村插队，又差点死在那里。回城后，打针吃药都成了家常便饭，时常住院，什么活都干不了。全部家务包括带孩子都是我丈夫一个人干。自从出现气功，我就开始寻找能治病的功法。经过练了6种功法，虽然有些效果，但感觉都没有从根本上去病。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带动下进入了佛教，吃了3年全素食，信佛教也未能治好病，还不让练功。我想要是不练功就没法治好病，很是为难，心理压力也很大。1992年9月，师父到吉林大学来创建练功点。当时早上我们在吉林大学牡丹园晨练，听说有气功师给吉大老师调病，我们也都去了。师父说，今天只给你们每人去一个病，要想彻底好病，就练法轮功。 当时师父已经给那么多人调完了病，我问辅导员，问一下老师能否给我们三人调下病。师父答应了。我有左侧肩周炎，胳膊有几个月都抬不起来了，对生活影响很大，治也治不好，师父几下子就给我治好了。师父在给有的人在治病时，辅导员还拍了照，当时也给我拍了照。当时我光顾了高兴，一直都没想起来要这张照片，至今想起来就感到万分遗憾。而师父调理过的这只胳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疼过。师父手到病除，让我觉得很神奇，对师父的功法非常有信心。于是我就开始参加集体练功，练功不到一周，我的鼻子就往下滴水。我问练功点的辅导员是怎么回事，他对大家说我是小周天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所有的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好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就发誓修炼法轮功，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跟师父一修到底。就这样，我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从1993年初到现在，我没吃过一粒药。二，师父引导我专一修大法。因为病多，我练过六种气功，也曾走进佛教。我在修佛教时，大家都要认师父，一般是进门就认师父。我虽然走进了佛教，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肯认师父。引导我进佛教的朋友也认了师父，而且师父是很有地位的方丈，这个方丈也不是随便认徒弟。我和朋友一起遇到这个方丈的时候，方丈总是对我很好，每次看到我俩总是先和我打招呼说话。我朋友有些奇怪，弄不懂方丈怎么对我这么好，让我认方丈当师父。我当时就说，人世间还没有配当我师父的人。其实平时我是一个非常拘谨老实的人，从来不会说谎，按说不该口出狂言，我都不知道这话怎么说出来的。学大法之后逐渐明白，为什么很早的时候经常想教我修行的师父不是常人。1993年，我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五届讲法班。开始我还当做一般的气功，但听着听着就感觉到师父和别的气功师不一样。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朴素端庄。有一个人坐在我附近，对坐在他旁边的人讲，说他看到讲台上来了佛，还说有许多佛道神在听师父讲法。我对这个人的话没有怀疑，觉得师父肯定不是一般人，也许是更高的佛呢。可是转念一想，佛教可是几千年承传下来的呀，心里觉得有些矛盾，听法也不太专注了。当师父讲到不二法门的时候，说不能既修佛教又练法轮功，只能选定一法门去修。九讲讲完了，师父给学员答疑，我把这个问题提交上去了，可是师父没有给解答。我不放心，于是就找辅导员请求和师父单独谈谈，师父同意了。就在回家的路上，师父来到我身边，和我边走边聊了起来。我把关于对不二法门的疑惑请师父开示。师父对我说，你看庙里还行吗？真佛都走了，佛像都叫附体给占了，住持上殿念经都打瞌睡，管功德箱的人偷拿功德箱里的钱，胡乱开光，你看他们谁是真修的？庙里还是净土吗？其实庙里很多不好的事师父都知道，一路上我亲耳聆听了师父的开示。师父的话说得真对，这也让我想起了以前经历的一件事情。一次，那个领我进佛门的姐妹和我去大庙时，庙门旁有一尊1米8高的观音菩萨像，她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让我问问观音菩萨改下名字行不行。我和他来到观音菩萨像前，闭目合十念观音咒语，不一会儿观音菩萨就下来了。民间传说观音菩萨穿的衣服是白色的，可是这个观音菩萨穿的却是古铜色的衣服。我当时非常奇怪，第二天就有人跟我说，观音像下面趴着个狐狸精，这不和师父说的庙里面的佛像都让附体给占了，对上号了吗？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师父才是最高的佛，才能救度众生。德正法也存在着干扰和考验， 相处比较好的另外两个修佛的姐妹又拉我去修某某法门，碍于面子，我很不情愿地去了。他们有个考核面试，问我平时吃什么。那时候我给弟弟打工，帮他看铺面，由于忙没时间煮饭，中午经常吃个里面有鸡蛋的面包就当做午饭了。我对他们实话实说，他们听了之后对我说，我吃的东西不干净，我得自己专用一套餐具才行，鸡蛋不能吃。去的30多人就我不合格，要按他们说的要求做过一个月再来考核，否则不能修这个法门。我听了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一下可让我解脱了，我就是法轮功的人，和什么某某法门或其他什么法门都没有关系。过几天，那两个领我进佛门的姐妹又来找我，说庙里不行了，在家有个修得非常好的，硬拽我去他家，我不去。他俩就在门口等着我，不让我参加法轮功学习班，还说我修佛修得好，放弃就白瞎了等等。我只好跟他们去了。到了那个人的家一看，是个厂长夫人，住房是3室1厅，专门用一间屋子做佛堂，供了很多佛像，很多人都去他家烧香磕头拜佛。我去了之后，出于礼貌只是核实一下就出来了。在回来的路上，他俩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走到一个地名叫地质宫这个地方时，我突然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有庙宇树木，非常好看美妙，同时耳朵里响起了法轮功练功的音乐声，声音很大。我对他俩说了我看到的听到的之后，他们两人同时说，你就是法轮功那一法门的了，咱们各修各的吧，以后再也不拽你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三个人在天上飞，飞得很高，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我对他俩说，你们去极乐世界吧，我去法轮世界了。我把这个梦告诉了他俩，他们也挺高兴。从此我真正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也认定了李洪志师父才是我真正的师父，我要紧跟师父一修到底，圆满随师还。我把师父的经文用纸恭恭敬敬地写好，贴在墙上。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选自《红银因果》。从那以后，我不仅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我还自豪地对以前佛教中的姐妹们赞叹法轮大法。我真的知道什么是修炼，什么是重德修心性。我的丈夫也支持我，说法轮功的好处是其他法门没有的，既能健身还能修佛，哪一法门都比不了。长春第7期讲法班第10天，也是最后一天，师父讲完课，我站在台前过道上，师父一直看着我，我想大概是我坚定修炼大法的心受到师父的肯定。后来经常想起那一刻，每当想起来时就升起幸福感，就增加了修炼的正念，大法弟子和大法师父圣缘种下了，这正是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选自《红银二师徒恩》。3，师父给我去除附体。如果我没遇到师父讲法传功，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也许早就一命呜呼了，因为我有附体，但我自己不知道。修大法前我会说宇宙语，我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还能给人看病。有个女士常去我修大法前的那个练功点，说她丈夫供佛，因没得到保佑，她就把佛像摔了，有病住院了。一次她又来看我们练功，练完功有的人已经走了，她突然晕倒了，我就用宇宙语给她治好了。那时候我似乎还有点预测功能，之前领我进佛门的那个妹妹，她妈妈得了重病，7、8天没吃东西，有人给看过，说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该死了。这个妹妹请我去她家，我告诉她说我不用去，你妈死不了。她妈真的没有死，又活了好多年。中国从文革中期就开始有气功，气功师看病的很多，有不少都是附体在看病。我妹妹有病了，别人给介绍了一个能看事的人，说这个人有点本事，妹妹叫我先去帮她看看这个人究竟怎么样。我找到她家， 进屋看到这个人是个老太太，她指着我对她女儿说：你这个大姐不错，带观音菩萨来的。我进屋看了看，知道他们家供着佛像和所谓的仙家附体，可佛像都被附体占了，不是什么正道的。我说明来意是替我妹妹来看病，她说不行，必须本人亲自来才给看。我要走了，她莫名其妙地拜了我三拜，边拜边说谢谢佛祖。我过去偶尔能给人治病，是附体起的作用。我认识到这点后，决心不再给人治病了。师父看到我有了这个正念，就来帮助我彻底清除附体。辅导员告诉我，我们练功抱轮时，师父来了，直奔我去，在我头上抓了几把甩掉。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辅导员一说，我明白了，是师父来给我彻底清除附体。我心里确信，从此我身上的附体永远不会再有了。师父看护着我，要不然我的命都会被附体拿去了。有的气功师给人看病，结果下场很惨，其实都是被附体所害。我庆幸自己得了法轮大法，可以珍惜这个宝贵的人体，可以有机会学大法，能够修炼大法，我真是无比幸运。其实在师父传法初期，师父经常到各练功点去看学员练功，我们练功点师父就来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还和师父在练功点长廊的台阶上照了相，那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